第七章，病菌。在观察的领域里，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。路易·巴斯德，1854年。外科实习期还剩几周就结束了，我数着自己当人质的日子，盼望着早点去骨科报道。我在 SICU 精疲力竭地煎熬了几个月，照护危重病人，经受血管外科和移植手术的耐力考验。一年实习期的最后阶段将在整形外科结束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运气这么好。在整形外科，我几乎可以夜夜酣睡，即使是大型研究中心，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也是择期手术和美容手术。轻松怎么写？整形外科。整形外科的医生们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又很有耐心。他们甚至让我做了一些缝合工作，帮助我对自己突飞猛进的外科技术建立信心。当然，我没有为关键部位和面部伤口缝合过，那事关整形外科医生的声誉。但是我确实感到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一个无用的白痴。如果你在特别繁忙的科室实习，比如在移植科，就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肯定会彻夜无眠。在移植科，即使没有需要你一路狂奔的手术发生，来自医院内外移植病人的电话声也会络绎不绝，让你一直保持清醒。如果附近医院有病人不幸遭遇致命伤，正短暂地维持着生命以捐出器官，那么移植科的医生就需要立即出发，飞速赶往那家医院取器官。其他情况下，移植科的实习医生负责照顾手术期患者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器官排斥反应的发生，同时避免意外致死。这以实习医生的能力来说，是真正的考验与威胁。整形外科很少需要随叫随到，我可以在家待命。在经历了11个月的科室待命和经常2天1个夜班之后，我感到这实在太奢侈了。现在我每天只工作12个小时，每3个晚上才值班一次，每周的工作时间已经减到少于80个小时，我真是爱死这里了。现在是星期天晚上，唯一有可能使我彻底无眠的是刚做过手术的患者切口裂开、皮肤分离或感染。今晚收外科急诊也不用我们轮班，而是由骨科值班。我承认自己正洋洋得意地准备享受一夜美梦。身边的摩托罗拉传呼机震动起来，是急诊。该死的，我在掌中宝手机上拨通了急诊的主机号码，一声回铃音后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施奈德医生，我是传染病科的保罗。急诊有位44岁的艾滋病患者，他是我以前的患者， HIV 艾滋病病毒阳性已经7年了，药物治疗效果不太好，细胞数量非常少，现在出现了奇怪的皮肤感染。在1996年，患者 HIV 阳性就等于被判了死刑，抗反转录病毒治疗仍然处于起步阶段，患者在经历长期病痛折磨之后，最终还是会死于艾滋病。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问道。保罗说，我问了科主任，他让我给整形外科打电话，想让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应该手术切除手臂和腿部的这些真菌球。
真菌球？
对，我们认为是皮下暗色丝胞霉病，来自周围环境的真菌侵入了免疫抑制患者体内，在皮下形成大型菌落。你能来急诊看一下患者吗？仓促之间，我为了搞清楚自己在这个离奇故事里扮演的角色，也为自己再争取一下休息机会，问了一个所有实习医生都肯定会问的问题：为什么找整形外科而不是其他科室呢？为什么不找普通外科呢？保罗的回应听上去有些沮丧。我不知道，也许他们认为你们的缝合技术更好。见鬼，没辙了。我收拾好胸牌、手机和钥匙，换上绿色刷手服，开车去医院。去急诊室的路上，我给在整形外科待命的同事，也就是我今晚的主管医生打了个电话。 真菌球？他怒火冲天地向我喊道。好吧，我现在好像明白一些了，真不知道自己一会儿会看到什么。走进急诊室，我直奔第15床。一名年轻的急诊护士拦住我询问，我与病人谈话时，他是否可以在场。他看起来跟我差不多，也是个新手。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不知道自己会说什么，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情况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李克，看上去人很好，不过他的感染很严重。掀开15床的隐私隔帘，我看到穿着病号服的李克躺在病床上，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老太太，她的灰白色头发扎成一根辫子，穿着灰色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T 恤、牛仔裤和破旧的新百伦运动鞋。李克你好，我是施奈德医生，整形外科的实习医生，传染病科医生让我们过来跟你谈一下，看看是否可以帮助你。我知道你不太好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
我觉得还可以，李克十分疲惫地说，他听起来已经精疲力竭，咳嗽很难止住。
我眼前的李克瘦骨嶙峋，没有牙齿，手臂和右手上长着奇形怪状的小瘤子，像小橘子一样大，十分显眼。我的目光回到他的脸上。
有点恶心是吧？他说道。
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不过我只是一名实习医生，所以这说明不了什么。我说道，你身上还有其他地方出现这种情况吗？
右腿上有一个，
李克答道。他掀开床单，给我看了一下右腿小腿上的隆起物。这处隆起物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脓包，一层薄薄的保护性皮肤覆盖着一包凝结的脓液，表面晶莹透亮，仿佛快要爆开了。现在我不感到厌恶都难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位患者做检查。很显然，药物治疗是无效的。我给整形外科的同事肯打了个电话，向他说明了李克的离奇病情。我们一致同意，必须马上对这些真菌菌落进行手术切除，安排明天在中心手术室进行手术，到时候我们看情况处理，肯最后说道。第二天，我们在碰头以后才意识到人手不足。8号手术室在当天下午可以使用，但是那天下午，整形外科的大部分同事都安排了门诊患者的美容手术，而我们的科主任伯纳马萨医生要完成一台乳腺癌患者的皮瓣手术。最后的决定是，我们在8号手术室进行这例手术，与十分复杂的皮瓣手术同时进行，并且科室派我去做这例简单的切除手术，只要切开皮肤并取出真菌菌落就可以。这个决定不仅有利于整个科室的日程安排，而且由一位外科医生单独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也更安全，减少了科室成员在术中意外受伤的概率。而对我这个实习医生来说，这将会是一次巨大的飞跃。我第一次单独为患者做手术。随着下午手术时间的临近，兴奋、压力、勇气和恐惧一齐向我袭来。对患者进行了麻醉诱导并完成气管插管后，我准备开始对其手臂和右腿进行手术。几个技师和一名护士帮我用橙黄色的碘伏被皮，我仔细地把蓝色手术动巾铺在四肢上，罩住李克的脸和身体，只露出3处需要手术的肢体。经过几分钟的术前准备，头顶的手术灯照亮了李克的右臂。我和手术技术员克里斯蒂对坐在手臂的两侧，一阵忙乱后，整个房间寂静无声。我毕生梦想的这一刻即将来临。刀，我对克里斯蒂说。我握着手术刀环视了一下房间，看到伯纳马萨主任正在门口透过玻璃窗关注着手术进度。每一名外科医生都要经历这一刻，我第一次独立切开皮肤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。主任轻轻地点头示意，我条件反射似的转回身，注意力回到手臂上。